第七课，人神的相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经验和例子都会逼着我们去问一个问题，比如说世界上有没有一位超越一切的神呢？神是什么呢？当人面对荒谬无意义的时候，在人的内心深处会有一种孤独的感觉，这种孤独的感觉连最亲密的人际关系都不能完全的填补的。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问，谁可以填补这一个空虚呢？谁能够帮忙我们免除这一份深层的孤独呢？还有，当我们面对生命、科学、宇宙、世界、国家、历史那么那么多的问题的时候，罪恶、痛苦、死亡仍然存在的时候，我们问，为什么我要生活呢？神存在吗？为什么我要生活呢？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在问这些问题啊，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很重要的困境，就叫边际境遇。边际境遇，边就是边缘的边缘的边，际就是国际的际，边际，边际就是到了边。比如说我们在一个舞台上生活，舞台上，在这个舞台里面，我们每一寸的地方我们都很熟悉，我们都很知道很清楚，每一寸每一格我们都踏过，我们都知道，我们闭起眼睛都能在这个舞台上走来走去。但是这个舞台外面呢，就是我们一无所知的地方。当我们跑到舞台的边的时候，这就叫边际境遇。好，这是具体的一个形容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这种边际境遇，比如说我得罪了你，我愿意跟你和好，我的信仰告诉我，哎，你必须主动，我必须主动伸出我的手跟你和好。但是我要不要伸出手呢？我伸出手以后，你伸不伸出手呢？因为我不知道你伸不伸出手啊，所以我要不要伸出手呢，就是一种边际境遇。再说我要跟你结婚，我要在亲属面前讲一句很神圣庄严的话，某某，如今我郑重承认你是我的妻子，并且许诺从今以后无论环境顺利、疾病健康，我将永远爱慕尊重你，终生不渝。好，这些永远、终身、完全、绝对，我凭什么要讲这句话？我凭什么相信我能够做到？我凭什么相信你也能做到？我要不要讲这句话？就是边际境遇。这是我不能掌握的东西。孔子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说，我五十而知天命，五十而知天命。有人说这个知天命就是一种边际境遇，知天命就是一种限制。他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就明白了生命有限制的。孔子一生热爱人间，关心世界，关心国家民族，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到处奔走。他耗尽了精力去修诗书、正礼乐，目标是要治天下、宜来世。但他奋斗了一生，结果竟然未能治好鲁国于当年， 那么他说我讲的天下来世不是很多余的吗？我鲁国治不好，治什么天下呢？我在我老生之年不能做好我的理想，做到我的理想，我凭什么相信我的理想能够千秋万代，在后世能够成功呢？所以孔子深深感觉到，他无论多么愿意，多么能干，他有不可为、不能为，或者为而无所成的时候，就是他的知天命，他感受到的限制，这就是他的边际境遇。有一次颜回在孔子面前弹琴，孔子门口弹琴，因为他看到老师很忧愁，所以他弹琴，果然孔子叫颜回进来，他问颜回，颜回你为什么那么快乐？颜回说，老师你告诉我们做人要乐天知命，乐天知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顺从天主的安排，乐天知命，我乐天知命，所以不忧愁。孔子说，对，乐天知命，你可以个人乐天知命，所以不忧愁，但是我告诉你吧，乐天知命的人也有忧之大者。刚才孔子面对人生的边际境遇，他忧国忧民，所以他有忧之大者，边际境遇。有一次我在菲律宾碰到军阀统治，军人政变，那时候我要从菲律宾坐飞机到台北，然后台北坐飞机到香港，然后香港到北京，这个一连串的旅程，就是因为我不能从菲律宾到台北，一连串的旅程就会泡汤了。于是在那个待在菲律宾那七天八天里面，我天天在等，我一无所能，我除了等以外，我一点是都不能做，对我来讲那是最大的边际境遇。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七八天也是我念经最多的时候，因为我除了念经以外，我除了依靠天主以外，我真的什么都不能。边际境遇，我说边际境遇是一件好事情。遇到边际境遇的话，比如说我伸手去跟人握手，这是边际境遇。好，我碰到这个边际境遇以后，我有两个选择，我第一可以选择退回来，退回到我可以控制的环境当中，于是我不跟他握手，因为我不能保证他跟不跟我握手。或是在念这个婚姻盟誓的时候，某某，我如今郑重承认你是我的妻子等等等等，我可以不念，为什么？我不能掌握我这个太太能不能跟我终身相守，好吧。假如我从我可以从一个边际境遇退回来的话，那么我杰伊克书说，你不肯面对边际的境遇，你很难接触天主，天主就在你不断接触边际境遇的时候遇到的。我们越面对人生，我们越能碰到天主。刚才我说我在菲律宾的经验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在边际境遇当中，我进入了一个不能自我控制的环境里面，所以我才能完全信靠天主。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断的选择在边际境遇的跳跃，我们跳出去，好吧，我该当跟人握手我就跟人握手，我要结婚我就有付出我的信心，我能做一些事情我就回答答应要做这些事情，我不断的面对人生，不断的正视人生，这就是我接触神的一个地方。 所以上一课我们证明神的存在，这一课我要跟大家说，假如你要经验到神活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不断的在边际境遇当中往前一跳，你一跳就会跳到天主的怀抱当中。用更简单的语言来说，就是假如你不断的面对生命的挑战，不断的接受生命的挑战，不断的面对不确定的生活的环境，当你走过了一段长长的路以后，你回过头来，你就能看到天主的手在不断的扶持你，天主不断的跟你同行。有一首无名诗人写的诗叫《足印》，海滩上的足印。他很简单，他说：“当我回顾我的生命，我看到海滩上有两行足印，一行是我的，一行是天主的，是天主跟我一起走。但是我忽然间看到，有一次，我看到海滩只有一行足印。”那就是我生命最痛苦的时候，我就问天主，天主为什么你在我最痛苦的时候让我一个人独行呢？天主就对我说，孩子，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独行，海滩上的足印不是你的，是我的，因为那时候是我背着你往前走。这个教训很明显，假如我们不断地面对人生的挑战，选择边际境遇的跳跃往前跳，那么我们当我们回顾生命的过程的时候，过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经验到天主不断在我们的心中，不断在与我们同行，甚至不断在背着我们。
神父，现在的人很忙碌也很现实，就是面对边际境遇的时候也没有办法静下来去探索，也怎么样去跟神相遇，更不会有这样的敏锐感。徐师傅，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我们很忙碌，我们甚至经过边际境遇的时候也不能回顾究竟神是不是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很重视你们的灵修生活，你们不单单要生活，还要静下来回顾你们的生活。假如你们每天有一些静默的时间，有一些默想，有一些个人单独独处的时间，你们更能体会你们自己的生命。我听过一个神秀家叫卢云，他说，人假如不是有一些静默的时间，他的生命，他的行动很快就变成了空洞的姿势。就是说，假如我们没有静默的时间，我们的动作，我们的语言都会很空洞无力的，没有内容的，没有生命的。这个灵修家告诉我们，静默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必须每天为自己保留一些时间去默想，去念经，去祈祷，去面对自己，去面对天主，去面对人生，去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去回顾我们走过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就更容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天主怎么样在和我们在一起。尤其是当我们不断的面对生命的挑战，不断在边际境遇当中往前跳跃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够感受到天主的手在托住我们，他的手在领导我们了。